按照美國憲法，美國軍隊的總司令是總統，不是參聯會主席。從2019年開始，在普林斯頓接受過教育的米利就發出了強烈的信號，表示他的主要職責是保護和捍衛憲法，而不是迎合一位有爭議的總統。接近米利的官員對美國之音說，他對盟友和競爭者的關注一直都是尋求戰略穩定，並且同時減緩緊張關係。不過這位參聯會主席保持非政治化的努力，有時被他的批評者解讀為反而是將他自己的職位政治化了，表示希望被軍隊脫離政治的米利一再發現自己住在了政治辯論和爭議的漩渦中心。2020年6月，米利為同特朗普一度走過拉法耶特廣場而道歉，當時有示威者在那裡抗議非洲裔美國人喬治·弗洛伊德在明尼蘇達警方控制期間死亡的事件。這處公園位於白宮前，在特朗普和幾名內閣成員以及米利走過廣場之前，防暴警察和國民警衛隊成員強行清場，趕走了抗議者。特朗普總統隨後站在一處歷史性的教堂前面，手舉聖經擺姿勢拍照。米利後來在對國防大學的學員發表評論之中說，我不應當在那個地方。那次的事件之後，立即有一名高級國防官員對記者說，米利同時任國防部長馬克·埃斯帕都無意參加那次拍照性質的活動，他們當時以為自己只是走出白宮和抗議現場的官兵會面。在特朗普總統任期的最後的日子裏面，米利還向軍隊發布訊息，譴責特朗普的支持者在1月6日對國會大廈的攻擊。他們衝擊國會大廈是為了推翻喬拜登總統取得了選舉勝利。米利和其他參謀長在致全軍範圍的一份備忘錄之中寫著說，2021年1月6日發生在華盛頓的暴力騷亂是對美國國會、國會大廈建築和美國的憲法程序的直接攻擊。這些軍總首長還說，他們在國會大廈建築內目睹到的行為違反了法治，言論和集會自由的權利並沒有被任何人有權利訴諸暴力、煽動和叛亂。據報道，米利私下裏面憤憤地抱怨特朗普騷亂發生之前有關選舉的講話調門，將他比作是納粹時代的德國選舉情形。據華盛頓郵報記者卡羅爾·利昂尼格和菲利普·拉克在一本書之中的描述，米利曾經對其他人說，這些是國會縱火案的時刻，這裡指的是1933年對德國國會的襲擊。如今華盛頓郵報記者包勃·伍德·沃德和羅伯特·科斯塔在新書《危險》之中披露了特朗普執政的最後日子裏面的新訊息，這樣給了一些專家再次聲稱米利已經破壞了文官和武官之間的關係。退役陸軍上校、前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傑夫·麥克考斯蘭德這個星期在全國廣播公司新聞台 NBC News 撰寫文章說，這位將軍的行為給了重要的文武先例造成了壓力，信任將需要修復。但是這些也暴露了一位絕望地想要留任的總統所造成的連鎖反應。反彈的核心圍繞住米利同中國軍隊聯合參謀部參謀長李作成將軍的兩次電話。根據這本書，米利據報告在2020年10月30日的第一次電話之中對李作成說，假如美國即將發動核打擊，他會聯絡李作成的。在1月6日發生衝擊國會大廈事件之後，米利第二次同李作成通話，試圖要中國方面放心美國政府仍然是穩定的。據報道，他對李作成說，民主有時可能會粗糙。除了同中國的總參謀長打了兩次電話之外，據報道在特朗普拒絕接受總統選舉結果之後，米利還在五角大樓召集美國高級軍事領導人舉行了一次秘密會議。根據這部書，在會議期間他提醒軍官發射核武器的程序，並且試圖確保如果下達如此重大的命令，核武器發射軍官一定要通知他。在這些細節曝光之後，共和黨參議員馬可·奧比奧和退役陸軍中教亞歷山大·文德曼呼籲米利辭職。奧比奧說，米利將軍是在這裡試圖積極顛覆特朗普。米利在上個星期五，就是9月17日說，他和李作成的通話完全是在他的職責範圍之內。 米利的发言人陆军上校大夫巴特勒在谈到有关核武器程序的会议的时候表示，这些是鉴于媒体对这件事的报道，提醒五角大楼的军人建立已久的有力程序。在新书内容曝光之后，拜登总统很快宣布支持米利，他说他完全信任米利将军。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一般任期四年，由总统提名，参议院确认。虽然总统是军队的总司令，但是国会通过唯一的宣战权以及募集和支持武装部队的责任，亦都对军队形成控制权。这种由政府的行政和立法分支分担的民官控制体系被写入了美国的宪法。根据国会研究处在2020年的一份报告，这些是为了推动国家安全，同时确保武力机器不会颠覆美国民主实践。虽然参联会主席的级别高于其他所有的军官，而且这些是一个尊贵的职位，但是法律禁止他对作战部队行使行动指挥权。在总统和国防部长行使他的指挥职权的时候，参联会主席是他们的首席军事顾问。1986年哥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重组法规定了军队的指挥链，由总统和国防部长直接命令某个作战司令部的司令。因此譬如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就是由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司令海军陆战队上将弗兰克·麦肯锡，而不是参谋长联席会议执行的。参联会成员包括参联会主席、副主席和陆军、海军、空军、海军陆战队、太空军和国民警卫队局六个军种的首长。以上是美国之音巴布五角大楼的报道。